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天父，在这感恩期间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首先要献上感恩，感谢天父在过去一年当中带领我们教会有了这样一个礼拜堂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很多人工作稳定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又真又活的神。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你做的唯一工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昨天我们的会员大会选出了新的同工，这些人其实不新，都是原班人马，他们已经为教会做了很多工作，还要继续做下去。他们要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来为大家服务，为教会服务，最根本的是为神服务，是侍奉神，这是非常光荣的。我们其他人虽然不是同工，但也是同工，也要侍奉神。上星期我们讲到管家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管家。管家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侍奉主人。你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管家，但你不可以不做管家。有的人说我不要做管家，不可以。我们因为都是神造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神。如果你自己把自己造出来，那你可以不做管家。你为什么活？你活的目的就是侍奉神，侍奉神就是人生的意义，侍奉神就是生命的价值。我们有的人虚度年华，有的人浪费光阴，不是因为他们不争气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就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他们的才干来侍奉神，他们不懂得侍奉神的重要。犹太人呢，非常懂得侍奉神，他们很重视要为神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，这个选民的权力来之不易。本来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，神在全世界人当中拣选他们，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要为神工作，为神做善事，做善功来报答神。他们相信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人过善良的生活，就能够赢得神的爱。就好像一个孩子，他就要好好学习，他取得好的成绩可以赢得父母的爱一样。他们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人，世界上只有三种人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基本观点。第一种是好人，第二种是坏人，第三种是不好也不坏的人，是中间的。这个很像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从前呢，在干部里面要排队的，年纪大一点都知道啊，分成左中右，左派是好的，右派是坏的，那个中间派呢，中间派的就是不好也不坏。但是这个中间的人物啊，中派啊，这类人呢，虽然是大多数，他们是不稳定的，他们在向两头靠。这种人呢，如果多做一些善事，按犹太人的观点呢，他们就可以归入好的；他们如果少做一些好事情呢，他们就要归到坏的里面去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了，他们知道耶稣是很有学问的夫子，所以呢，他们问耶稣说，神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工作呢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很多同工要问，我们做什么才能够侍奉神， 我们今年明年我们要做什么，他们希望耶稣能够立出一个表，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表，第一件是什么，第二件什么，他们照着去做，比如说一星期要参加几个聚会，做几次礼拜，一天要祷告几次，读经要读多少时间，参加侍奉要做哪些工作。他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耶稣面前，但是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非常惊奇的。耶稣的回答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在座的人很惊奇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工。耶稣说神的工作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，也就是相信耶稣了，因为耶稣是神所差，相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作，这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。对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不知道你能够理解吗？你真的体会耶稣的意思了吗？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为什么要问耶稣他们该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？因为人总是自己想寻找出一条通往天堂的路，总以为他们该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赚取这个救恩。我们大家都很习惯这个赚这个字，我们是赚钱的，钱是赚来的，这个地位是赚来的，这个名誉是赚来的，这个身体健康是努力去赚来的，这个世界讲的是一个赚的价值观，总以为我们要做什么，告诉我一个表，给我一个 list 让我来做。但人如果真的能够为他的灵魂得救付上努力的话，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有骄傲的资本的，我是基督徒就可以吹嘘了，很合乎人的心。很可惜我们基督徒不是赚来的，如果今天我们都是赚来的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都是很神气的，我是天堂的这个候选人啊，我是努力出来的，虽然我今生比不过你，我将来超过你。耶稣看出了他们的虚伪，他们装出像为神工作的那个样子，但他们却不想同神的儿子建立任何的关系。耶稣告诉他们，首先他们一定要接受神所差来的那位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人总以为多做一些善事能够上天堂，但他们能为神做的唯一的工作，就是要接受神所差来的救主。他们能够为神做任何善事以先，他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。善行不能够先于救恩，善行是后于救恩。一个罪人能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节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那些犹太人在问耶稣，你到底行什么叫我们看见就信呢？你知道这批犹太人昨天他们在干什么？昨天他们参加了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。过了一天，他们就问这个问题，他们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呢？仅仅隔了一天，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求什么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今天很多不信的人，也今天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在内，他们总是先要看见 然后才相信。他们总是讲同样的话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。但是这不是神的次序，神的次序是神对罪人说，你若相信就可以看见。今天人是我要看见才相信，神的次序是你若相信就可以看见。信心永远走在前头。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信心不是人努力的结果，信心是神所赐的，是神的恩赐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任何好行为都不能使我们得救，这点非常关键，非常重要。你不可能用你的好行为来使你得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得救。千万不要动摇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太重要了。你可以用，你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努力使你产生信心。你说我不信，我现在用什么办法，我去锻炼身体，我去刻苦，我来增加我的信心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。什么叫道路？道路也可以翻译成方法。耶稣说，我就是方法，你不能有另外的方法。但是信心也包含了人的责任，因为信心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你使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。现在我们要来花点时间来体会一下信心。既然信心这么重要，就是做神的工作最基本的内容，我们需要问问信心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对信心不是非常理解，我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，信心就是与神的关系。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信心就是一种和好的关系，我们不再惧怕上帝，因他是我们的父亲。我们过去跟上帝的关系是敌人的关系，我们同神是敌对的关系，今天我们是儿女和父亲的关系。这种关系的改变就是因为信心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由于这种关系，就自然的信靠神，服从神，顺服神。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要跟随神，为什么他要顺服神？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父亲。一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是很自然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，你很自然的想听听父母的意见，你很自然的愿意去照父母的意见去做。小时候不大懂，以为父母讲的好像有很多地方，今天就像在美国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听父母的，等到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就懂了，知道父母爱他们，父母是最关心他们，父母的意见总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最爱他们的人讲出来的话总是有道理的。今天我的父母都离开了，我已经再也没有父母来教育我了。这次我回到上海，时间非常匆忙，所以呢没有时间跟很多长辈这个有时间来往。我回到美国，我有一个姑妈在这个北京，我给她打电话，她给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说，你在上海有没有跟另外一个姑妈，我这个最小的姑妈联络过？哎呀，我说没有，实在太忙。她说，你再忙你应该打一个电话，他非常关心你，他一直为你祷告。我的父母都已经离开了，现在唯一的长辈就是我的姑妈，她提醒我， 你在上海几天的时间不给你姑妈打一个电话是错误的。哎呀，我非常惭愧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我失去了这次机会。长辈的提醒，哪怕是姑妈的提醒，都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以为父母讲话讲得太多了，或者说父母很多的这个信息不够灵通，其实父母是最爱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，讲出来的话是最值得听的。同样，我们的天父他最爱我们，他是为我们的缘故，甚至于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信靠他，我们顺服他，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。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？既然信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信耶稣跟信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过去我不知道神是我的父亲，我以为神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跟神之间的距离非常的遥远。耶稣来了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把神跟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，我们同神之间的敌对的关系消除了，这样我们才可能跟神建立这种新的关系。所以你必须信耶稣，信神所差来的，才能够做神的工。有人非常担心说，你们只要信心啊，什么也不强调，做行为不重要，那么基督徒将会变成什么样的？他们非常担心基督教里面这样一种教导所产生的副作用。是的，我非常承认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，我们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的行为很成问题，他们的信心表现不出来，他们虽然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们表现出来的行动很成问题。所以呢，有不少人就这样在信心之外再加上行为，强调基督徒一定要努力去行善，要去做，不能光信，光信没有用。他们不理解耶稣的话，信心是神要人做的唯一的工作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也强调了这一点，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，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：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这个义，神的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这个旧的 King James 圣经翻译成 from faith to faith， 从一个信到另外一个信，全是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胜，也就是说要使一个人改变，唯独信心，任何其他的方法，刻苦努力，修身养心，读书传道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因为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，我们同神之间那种新的关系，父母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必然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。 From faith to faith， 因着信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这个观念太重要了。我们现在来体会一下，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回应他，除非你不信。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我们的神是爱，耶稣向我们表达了神的本性，神是爱。耶稣用他自己的死来告诉我们，这是爱，这个爱是怎么样的深。假如我们真正相信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相信神是爱，那么我们一定会用爱来服务他人， 来回应神的爱，一定会用宽如来对待他人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宽恕。今天我们常常对人很不友好，我们常常对人非常的苛刻，我们不体会神对我们的爱。神对我们，神不苛刻，神宽恕我们，神最大的爱表现在饶恕我们。我们常常对别人注意得非常仔细，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神真的这样看我们的话，那我们真是毫无希望。神是爱，他不计较我们的过犯，他不计较我们的本性，他爱我们。如果你真正相信神是这样的爱你，在你的生活上必然会回应出你对神的爱。你也爱人，你也服务于人，你也饶恕人。第二，神是圣洁的。我们真正相信神是圣洁的，就一定会用我们自己纯洁的生活来回应神。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我们的生活缺乏见证？你不相信神是圣洁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神是圣洁的吗？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你知道这叫圣殿，这是至圣所，这是你跟那位圣洁的神见面的时候。当你带着污秽，带着罪恶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真正相信神是圣洁的，你必然会用你纯洁的生活来回应神。第三，神是智慧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有智慧，是这样的伟大，他创造这个宇宙，他创造我们的人类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智慧，你自然会完全的顺服信靠这位神，用顺服信靠的生活来回应神的智慧。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行动，这些回应当然不是一天两天马上就出来，它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追求。所以我们工作，做神的工作，就要用信心不断地 from faith to faith， 从一种信心到另一种信心。这是属灵的工作。世界上有两种工作，一种是为了生存做的工作，我们大家都做工，我们上班，这是世界上人的工作，这是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这是为了那食物，我们要吃饭，要食物，每天的食物必须做的工作。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工作，这是属灵的工作，这是为了永恒的食物，永生的食物而做的工作。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们基督徒必须做这两方面的工作，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你不能说我不做世界上的工作，那你就没饭吃。但是你不能光做世界上的工作，只为了吃饭，为身体的需要去劳力是对的，但是更要为灵命的需要，灵命的食物去工作。很可惜啊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没有摆正这个关系，他们一头钻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，他们一头去忙着这身体需要的食物。许多人把世界上的工作放在第一位，几乎用全部的精力来为身体的食物操心。你常常跟他们谈话，你会发现一句最常用的话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来参加你们的这个会那个会，你们的会太多了。他们说吃饭很重要，我没有饭吃我怎么办，谁来养活我？吃饭是重要的，但吃饭为了什么？你知道吃饭为了什么？吃饭为了活， 活为了什么？吃饭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，吃饭的目的是为了生存。生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生存的目的是你生存了，你可以去寻求那属灵的食物。神让你生存，让你用有限的生命时间去寻求，去得到那永恒的食物。那吃了不会再饿，喝了不会再渴，那永远的生命，生命的粮。我打个比方，我们知道这个工具非常重要，这个如果你要砍柴，你要磨刀，我们中国话说磨刀不砍柴工，你磨刀的时间对的，应该磨刀，刀这个不快了，你马上去割柴，你做工浪费时间。磨刀是重要的，磨刀就好像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我们需要去工作一样，这是生存的工作，这是把工具准备好。但是你一天到晚磨刀，有的人就是一天到晚磨刀，一辈子磨刀，你知道一直磨刀磨刀磨刀什么结果呢？磨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把刀磨光了。我们不少人就是这样拼命磨刀，我忙啊，我现在很忙，我要磨刀，我不磨刀我不能生存，磨到最后刀磨光了，人的生命也结束了。他没有用磨刀这样磨出来的刀去割柴，他没有去用这个工具来完成更重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是什么？信神所差来的。我们的有限一生就是要去为神做这样一个工作，做信心的工作。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，这真正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！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永恒？你到底相信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？今天有很多人受洗了，成为会友了，但是你真正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永恒？你到底相信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？你的灵魂需要食物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需要食物，你的身体需要健康，你的身体需要娱乐，你的身体需要成就感。你非常认真，你重视，你花时间，你花钱，你愿意为身体的需要付出代价，但是你对灵魂的需要，你关心有多少呢？你知道你的灵魂在挨饿吗？你到知道不知道你的灵魂在担忧吗？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灵魂是那样的孤独，没有人来陪伴吗？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，保罗说：“操练身体一处还少，唯独金钱，凡事都有一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”有人这样说：假如我真的相信永生，今天我就不会这样来度过；假如我真的相信永恒，今天我就不会这样来度过。真正的信心就是工作，相对人生当中其他的工作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其他的工作都是微不足道的。所以耶稣这样说，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：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你要为那永恒的食物劳力啊，你要为神工作的，你要相信神啊，你要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信心是神的工作，就像所有其他的工作一样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，刚刚参加工作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就胜任工作，需要一个锻炼的时间，需要经过很多的磨练。信心的磨练是什么呢？信心需要磨练的。信心的磨练是什么？就是如何对待怀疑。 基督徒的成长，就是在经受主许许多多不幸的动摇当中，慢慢的从信到信，从一个信到另外一个信，从初步的信到更深的信，从一种信心到更深的更高的信心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祷告。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知道祷告的重要，祷告是同神讲话，我们祷告求神，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。但是你很快就发现了，很多人的祷告生活不正常，他求了，神有时候不答应，神有时候拖延，神有时候部分的答应，还有一些请求永远也没有结果。大家都面临一个同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，都面临为什么神不能及时的完全的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有求必应不是很好吗？那么我的信心就很大了。现在我为什么信心不大？很多人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祷告不灵。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祷告会参加的人数都很少。我发现这个华福啊，就是世界华人福音组织，现在对全世界的教会做一个统计，目前正在统计，还没有完全结果出来，但是你很快就可以看到那个完整结果。他们这次统计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模式，他们要问你这个教会的人数有多少，会员人数有多少，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有多少，但是下面紧跟一句，参加祷告会的人数有多少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，不是根据你参加教会的人数，还要根据你参加祷告会的人数。为什么？因为祷告会非常反映一个人的灵性状况。今天很多教会的祷告会人数非常少，非常少。这是我到中国我非常体会，我们参加了一个重庆的教会的祷告会。你知道他们的祷告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他们祷告会是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的，而且是每天的。哇，我们去，我们真感到惭愧，全部跪在水泥地上。王伯伯，王雷的爸爸，这个腿不太好，是吧？他是不能跪的，他只能坐，所以他就开始坐着，看到所有的人年纪比他大很多的，全部跪在水泥地上。他有点坐了不好意思了，坐不下来，他也跪下来。而且他们这个教会还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椅子一排跟另外一排距离非常近了。因为这个教堂虽然很大，但是他们因为参加聚会的人数很多，所以这个座位之间排得非常密。所以你跪下来还不能像我们有的时候跪下来跪得很舒服的样子，你还要跪得很直，还要胸要这样挺起来，否则的话你这个后面那排的这个椅子就顶住你。哎呀，这些弟兄姐妹，我现在才懂得为什么中国教会在发展，为什么中国教会有这样强的一种这个在逼迫下面，在困难下面，他们继续不断的前进。他们在祷告会上花出了代价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做神的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我要一个 project， 我要一个 program。 你要祷告呀，祷告是表现你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态度。是的，有很多人的祷告很快就答应，特别是初信的人，我发现神非常听初信的人祷告，他求什么神就答应，他非常高兴。哎呀，神听祷告做见证，神多么的这个信实，神我要求什么神就马上给我们。我常常观察这部分人，我非常仔细地观察这部分，他们非常这个有兴趣在祷告上面，很快地答应，很快地做见证的人。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，这部分人中间有不少人，当然不是所有，不少人渐渐地离开了教会。为什么祷告答应 还要离开教会呢？因为他们只是满足在那些东西上面，满足在自己要求的东西上面。等到有一天神一不答应，他们就不高兴了，他们就失望了，他们就怀疑了，怀疑神答应祷告是不是真的。他们有的人这样所说的也很对呀、啊，你不吃药有的病也可以好的吗？那确实是对的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药是你的病治好，还是你这个病本来就好？你不祷告这个事情本来也可以成功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祷告的结果，还是这个事情本来的结果？我仔细的观察，我观察很多的基督徒，只有那一部分在挣扎中，在不断的寻求中，他们再三的求，他们最终成长起来了。他们带着部分被成功、部分失败的经验，一直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。只有这一部分弟兄姐妹最后才成熟的长大了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，但他不按我们所想象的标准那样伟大，他按自己的标准，他有自己的法则，他不是要讨好我们，而是要改变我们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，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，我非常不理解，怎么我们还要因耶稣跌倒？为什么会因为耶稣跌倒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能够使我们跌倒吗？他会使我们跌倒吗？会的。因为这位救主不是按我们的要求来救我们，他是按他的方式来救我们，所以你会觉得他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那位救主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调整我们同这位救主的关系，我们以为这位救主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那样的，结果他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，所以你会觉得他不是你所想象的，你怀疑他，你的信心会动摇。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锋，为耶稣开路先锋。他曾经对这个他的门徒说，这个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要带领大家去相信这位耶稣。但是当他进了监狱以后，在监狱里等了一天，等了两天，等了一个月，等了两个月，他等了半天耶稣不来救他。他以为这位弥赛亚应该带很多人跑到监狱里来把约翰救出来，他的信心动摇了。所以他让门徒去问耶稣，他怎么问的？他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位施洗约翰，这位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信心动摇了。他一直关在监狱里，他没有希望，没有出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信心需要成长，不能光停留在一个信心，不能再停留在一种，要分 faith to faith， 要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要从信道性。耶稣曾经对一个哑巴鬼的扶着的一个孩子的父亲说：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他意思说，治好你儿子的药方不是在我，而是在你。信心是关键，能力是次要的。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吓到，我们的能力怎么能做这个，怎么能做那个，被事情的困难所吓到，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甚至于怀疑神的能力，我们就是难相信。信心是这么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够为神做的唯一工作就是信，信神所差来的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